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喜乐灵城的江陵期圣诞特辑。今天呢，是我们第12天的期待的时间。当我们每一次一颗期待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总用满满的恩典和他那上尖下流的祝福来迎接我们。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我们期待不断地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个真理当中，去认识您在那亘古以前就已经向我们显明的慈爱。求您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让今天这美好的一段时光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能够遇见您的机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开始来默想这第二周的内容，就是存心顺服的生命。我们先把我们这一周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11节再来读一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彼得前书5-6-7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内容就是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就好像昨天我们思想的信息，当将一切的事都要交托耶和华，他必成全一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当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们，顾念我们。小恩很小的时候呢，住在乡下。那个时候啊，家里还没有自来水管，所以全家人饮用的水呢，都需要到村头的一口公共的井底去打水。每一天呢，小恩就带着两个木桶，非常兴奋地去到井边。可是由于他年龄还小， 每一次他看到自己的大伯去挑水的时候呢，也非常兴致勃勃地想要去参与。每一次当他自己要打水的时候，大伯也好像有默契了似的，总是跟着他一起出门来到井边。久而久之呢，小恩就和大伯成了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总是一起完成挑水的担子。由于他们两个的努力，家里的水总是源源不断，没有缺乏。有一天，当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被问到说，你们在家都帮忙父母亲做一些什么样的家务事呢？小恩就非常得意和骄傲地说，全家的水都是我打的。这时候同学们就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说怎么可能呢？你一定是撒谎了，这么难挑的水，这么远的路，村头到你们家可是远着呢，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挑得动那两大担的水呢？这时小恩着急了，他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去看他是如何每一天供应家里面所有人对水的需求的。这时小恩涨红了脸说，没有，我一点都没有撒谎，水真的是我挑的。这时老师充满信任地看着小恩说，是你一个人挑的吗？你有队友来帮助你吗？哦，当然有啊，我的大伯就是我的好队友，他挑水的时候我帮他，我挑水的时候他帮我。于是老师似乎明白了什么，含笑着点点头，对着所有的小朋友说，我相信小恩的话，他的确参与了挑水的过程。不过小恩，我鼓励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去问问大伯，平常你们挑水他是怎么帮助你的。小恩就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到了第二天，他并没有直接询问大伯，而是特别小心地观察他与大伯的整个互动的过程。他发现每一次当空桶在他肩头的时候，大伯走在旁边非常的轻松，并没有帮助他拿他的空桶。但是当两桶水打满的时候，大伯总把沉重的那一头担在自己的肩上，而小小的小恩其实根本没有承担任何的重量。小恩这时才发现，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他由于和大伯在一起打水，其实每一次都是大伯一个人完成的。然而大伯因为爱他，就把这一个打水的任务与他共同分享，而也把打水的功劳记在了小恩的头上。就这样，小恩在他的人生当中第一次认知到，原来他身上的担子不沉重，是因为有爱他的大伯担当了他的担子。刚刚正儿所分享的故事当中的小恩，就是正儿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跟我分享他的这个小时的经历时，其实他是想让我知道，天父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每一次当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亲自把自己的独生爱子投放到我们的身边，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就是为了亲身的担当我们所有的重担，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将自己所有的事都交托他的时候，并且依靠他，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怜悯，必定为我们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因此交托就意味着自己不再去担担子，而是把生命当中所有的重担全部卸给主，相信他必定带我们平安地走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从来不背负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以马内利，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经历什么样的痛苦、患难和挑战，你都在我们旁边担当我们的重担。就如同小恩的经历一样，今天你同样的要背负我们的痛苦， 担当我们的忧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向着您都有一颗全然依靠、全然交托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您觉得交托意味着什么呢？第二，你今天有什么可以全然依靠交托他的事吗？但愿在这个圣诞的平安季节当中，我们能够品尝交托的那种轻松、释放和说不出来的喜乐。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们继续的完成本周的任务，就是制作圣诞的倒计时板。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和补充的细节，把倒计时板钉在墙上，并且开始标记离圣诞节还有十天，离圣诞节还有九天，每一天以这样的一种倒计时的方式来充满期待的看神借着这个圣诞要在我们家庭当中做什么样奇妙的事。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真儿特别的期待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的与您分享喜乐。
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是的，这是一个忙碌的圣诞季，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如果是在家中有很多很多需要预备的话，你可能已经忙不过来了。那加上又是年终，很多的弟兄姐妹要面临工作上的、学业上的、家庭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年终所带来的超越于其他任何一个季节和月份的那些压力和工作量。那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发的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安静在神的面前。怎么才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圣诞季，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圣诞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夺不走的平安呢？希望真儿可以透过近期的真爱之我家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同行这段路程。过去的几天呢，我们谈了怎么样来用悔改的态度开始圣诞季的预备，也谈了我们如何在顺服神的事情上面迈出第一步。那昨天呢，正儿也挑战大家， 找一个人，曾经我们伤害过的、得罪过的，然后呢，发出一个短信或者是打一通电话来表达歉意，开始重建关系的可能。那正儿也承诺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呢，正儿也会仔细的思想有没有我可以去做的。在仔细的思想检查自己的同时呢，正儿意识到说，其实就因为常在神面前呢养成一个习惯，去反省自己白天的行为言行，还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等等，所以已经养成那个习惯，及时的去道歉，及时的止损，及时的去挽回，因此呢并没有什么积压的在仓库里面掩盖起来的这些伤害，没有处理过的一些破碎并没有。但真儿呢就花了一些时间写了一些感恩的信息，然后分送给一些在我生命当中扶持我教导我的师长。很多这些长辈都已经白发苍苍步入暮年，可是他们的生命继续焕发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基督的香气，他们就像发旺的青叶一样的不断不断的感染着、激励着真儿这样的晚辈。我记得曾经一次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位年高九旬的教授太太，她也是师母，曾经在一次姐妹会的分享当中感染了在座所有的各种年龄层的姐妹们。那与正儿同桌的呢是其他的一些较年长的教授的夫人或者是牧者的师母，其中一位呢已经年近80了，他看着站在讲台上面仍然充满活力、思维清晰、腹中如同流出活水江河一般的智慧的妇人时，他居然说了一句话，使真儿觉得十分的震撼。他说，哇，将来我长大一定要像他的那个样子，他真是我生命的榜样。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位年近80的老人看着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说，我长大了要像他一样。这提醒了真儿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需要一个榜样，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就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我们都要效法基督，而且让我们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成为教会其他人、我们身边神托付给我们的群羊的一个榜样。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有这样的职分，成为儿女的榜样。做父亲的要成为儿子的榜样，做母亲的要成为女儿的榜样，做牧者的要成为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榜样。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去学习效法基督。那单纯的从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一件事情，我们学到一个什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呢？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 DNA， 就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一个生命基因里面就绝不可能没有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份舍己的爱。如果一个信徒，我们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当中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舍己，不知道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以体贴的方式、以怜悯的方式、以慈爱的方式来彰显神对人的那一份爱，它像什么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2所说的，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哇，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让真儿每每读到、每每想到的时候就感戴说，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圣徒，他们就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那一份道成肉身的爱，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得着这些人、救这些人。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个圣诞季，我们如何才能够 在世人当中，在人群当中，在家里，在工作场合，在我们所到之处，能够将这样的一份道成肉身的爱活出来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去反省的地方。当我们去默想耶稣基督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这样的一种卑微，是我们不细想就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种震撼和深刻。耶稣不单单是降生的地方卑微，他的家庭背景家世是卑微的，他的父母亲的职业是卑微的，他成长的环境是卑微的。别忘了，有人曾经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好人呢？他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一个尊贵的君王的一种认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什么让他选择抛弃那一切，完全的置之脑后，然后义无反顾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这一个小小的人，从婴孩成长到一个年轻人的整个过程，都是这么的默默无闻，这么的卑微，这么的名不见经传，他绝对是普世标准当中的一个小人物。所以如果今天听我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感觉到自己十分的卑微，十分的贫贱，没有任何值得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让你抬起头来可炫耀的任何的这一些条件，那么今天我要说，你有福了，因为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传给那贫穷的人、卑贱的人、伤心的人、瞎眼的人、被掳的人、被囚的人，在一个极其的黑暗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未来的光景当中的人。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是为这样的一群人预备的。如果你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自夸和自我依靠的，那很可惜，他就会拦阻你与基督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换句话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拿外环境来解释，来成为你现在软弱的借口了。因为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盛都是为了你的软弱，为了这样的一种绝望卑微的人预备的。所以如果圣诞季不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彻底的光明、释放、医治、安慰和盼望的话，那我们真的对福音了解的非常的肤浅，非常的片面，非常的狭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思想，如果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么的卑微，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拥有一定的地位和他人对我们的认可，那这一刻，从耶稣基督谦卑降世为人这一个态度和他的行为上面，我们可以默想一下，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的那一个柔弱，那一个谦卑，他为什么希望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柔和和谦卑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整个对人的爱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服侍，所以耶稣他才会在升天之前呢，用洗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教导他自己的门徒，让他们知道说，将来你们要服侍教会的时候，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要效法我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那今天我们又有一个小小的行动，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就是从最谦卑的小行动当中去服侍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子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邻居，或者任何这些看起来非常卑微，非常有需要的人，你能不能够今天做一样这样的事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接触到，比如说外地员啊，闪送的外地小哥呀，清洁楼道的保洁阿姨呀，或者常住在家里的保姆雇工啊，亦或者是出租车的司机啊， 餐馆服务生啊。我相信只要我们开始观察，有意识的去服侍他人，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身周围的确有很多很卑微，很名不见经传，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群，他是需要我们的服侍，需要我们爱的表达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有个任务，我们今天可以找一个家里的人，找一个家外的人，去做一件小小的服务的行动。而这个服务的行动呢，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不需要你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有可能是一杯带着关爱的热水，有可能是一句善意的问候，有可能是在寒冷当中一个温暖的拥抱，有可能是预备一餐热气腾腾的美食，有可能真的是端一盆洗脚水，然后用心的认真的为对方洗脚。那珍儿今天呢，就决定要为我的先生做一次背部的按摩，因为他最近实在是太疲乏了。还有呢，我也打算给儿子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他转账20美金，这样他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零食。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不大很小，都是举手之劳，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因为这些事情小，平常我们不在意，没有特别觉得这些事情有多重要，反而就容易忽略不去做，因为觉得既然不重要，我干嘛去做。但是其实真正的爱的传递，就是由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串联起来的。它就很像圣诞树上的那个小小的点缀灯一样的，小小一颗看不出所以然，但是当你把它连成一串的时候，它就能够发出这么柔美这么灿烂的光来。所以今天布置下去的任务呢，如果我亲爱的听众你做了，那就欢迎你用邮件的方式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告诉珍儿你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分享一下你做了之后的见证，你心里的喜悦满足和对方的一个反应，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圣诞特别的行动，让我们彻底的清理我们的心灵关系以及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好叫耶稣基督可以有空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
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圣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手。